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国会山进行访问，泽连斯基受到热烈欢迎，并试图说服参议员提供更多援助资金。目前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为乌克兰等国家额外提供1100亿美元援助的计划在国会遇到阻力，共和党人坚持要求对美墨边境安全进行改革。白宫说泽连斯基访问华盛顿的时机恰到好处，美国不能够让对乌克兰的援助落空，特别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引起关注的情况下，总统愿意同共和党作出妥协。同泽连斯基举行吹风会的参议员表示，泽连斯基没有反驳加强美国边境安全的呼吁，他避开了这一话题，重点阐述了为什么美国的援助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是这么重要。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他向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延迟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棘手的边境问题有关。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的3个月后，礼拜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对越南进行为期2日的访问，旨在加强两国关系。习近平抵达河内机场时受到越南总理范明政的欢迎，之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当日习近平在越南官方的人民报发表署名文章，题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文章说将不断推动构建中越之间略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的访问已经计划多个月，据称访问被推迟的一个原因是双方就使用命运共同体一词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北京喜欢用这个命运共同体来形容两国关系，但越南最初对此表示抵制。据中国驻越南大使说，习近平希望这次访问将双方关系提升到超越美国的水平，还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包括向中越跨境铁路提供资金支持。礼拜二，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摩根大通将外判他在香港和台湾的本地托管业务。花旗集团、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都在争取承包该业务。摩根大通在香港和台湾作为本地托管人，拥有价值约5200亿美元的客户托管资产。消息人士称，作为全球第三大托管银行的摩根大通，现在准备选择另一家银行来营运它在港台的托管业务。摩根大通只是计划外判本地托管业务，对于全球托管业务仍然会亲自提供服务。消息人士透露，摩根大通的目标是在明年年底前将港台地区的托管业务移交给另一家银行，这个将标志着摩根大通退出亚太地区的本地托管业务。摩根大通近年来陆续退出亚太市场的本地托管业务，包括澳洲和南韩等。消息人士称，托管的资产下降使得该业务利润降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正在研究英伟达公司为中国开发的3款新型人工智能晶片的具体细节。拜登政府正在与英伟达公司讨论允许对华出口哪一种 AI 晶片的问题，但强调不能够向中国公司出售最先进的半导体。雷蒙多礼拜一接受采访时说，英伟达可以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晶片，因为大多数人工智能晶片将用于商业应用。他补充说，我们不能够允许他们运送最复杂、处理能力最高的人工智能晶片。他还说，我们会检查每个新晶片的每个规格，显然是为了确保不违反出口管制。在美国收紧出口管制，阻止英伟达较早前为中国设计的晶片出口后，英伟达正在开发中国专用晶片。针对雷蒙多的最新言论，英伟达说正在与美国政府合作，遵循政府明确规则。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警告以色列，在以哈冲突之中，目前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可能发生变化。他敦促以色列谨慎行事，减少加沙平民伤亡。 拜登在庆祝犹太教光明节的活动上说，我们将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直到他们铲除哈马斯，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他们亦必须小心，全世界的舆论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不能够被这种情况发生。目前美国政府正在推动新的以色列援助计划，同时亦在回应民主党同僚的呼吁，采取更多措施帮助冲突中的巴勒斯坦平民。拜登星期一仲指，他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不可动摇的，并谴责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主义浪潮。白宫最近谴责了三位大学校长，他们在回答议员质询时未能明确指出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是否违反校规。其中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已经在各方压力下在上个周末辞职。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告显示，11月多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小幅走高，但基本上符合预期，通胀同比上升 3.1%， 进一步缓解了美联储压制通胀的压力。报告显示，衡量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在11月环比上升 0.1%， 同比上升 3.1%， 较10月的 3.2% 略有放缓，排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11月份核心 CPI 环比增长 0.3%， 同比上升 4%， 这两个数字都符合预期，同10月相比变化不大。尽管11月的通胀数据持续有所改善，但仍然高过美联储设定的 2% 通胀目标。美国劳工部在另一份新闻稿中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工人的实际平均时薪11月环比上升 0.2%， 同比上升 0.8%。 最新报告发布之际，美联储正在召开为期两日的政策会议，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官员会选择连续第三次不加息。在美国大力打击俄罗斯规避制裁之际，今日美财政部和国务院对来自中国、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国的250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财政部的制裁对象包括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多个网络、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的第三国供应商，以及更多的俄罗斯金融机构。国务院就制裁了那些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加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以及加强俄罗斯未来能源生产和出口能力的实体和个人。制裁名单中有一个由4个实体和9名个人组成的网络，分别位于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制裁特别提到中国公民胡晓顺利用他在中国的私营服务公司同一个相关网络来协调向俄罗斯出售中国制造的武器和技术。财政部指，普京的战争机器无法单靠国内生产而生存，今日的行动再次凸显了俄罗斯利用土耳其、阿联酋和共产中国，以及利用复杂的跨国网络，为他的战争经济获取急需的技术和装备。今日美国自由职业招聘平台 UPWork 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2023年美国有6400万人转向自由职业，超过美国工人的三分之一，创下历史新高。UPWork 定义自由职业为基于合约的临时性或补充性工作，亦称为演出工作，它亦包括身兼多职的人。根据该研究，美国 38% 的劳动力成为了自由工作者，这些自由工作者中近一半的人提供知识服务，包括电脑程式设计、行销和咨询，四分之一从事社交媒体。年轻人更有可能从事自由业，到2023年超过一半的 Z 世代工作者和 44% 的千禧世代从事这些工作。 UPWork 对3000名美国工作人员的线上调查显示，美国人转向自由工作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赚取额外的收入，并拥有更灵活的日程安排。日前中国出口业务内卷严重，70%主要出口商品在过去一年都在降价出售，因国内需求疲软，企业纷纷选择低价向海外出售过剩的库存。中共海关总署星期二公布初步贸易统计数据， 11月份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0.5%， 是7个月来的首次增长，对主要贸易伙伴美国的出口价值自去年7月以来首次出现增长。具体来看，出口总值略有增长，但增幅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降价商品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日经亚洲分析，根据初步贸易统计数据可计算单价的17种商品中，有 71% 的商品单价同比下降，这一比例从去年秋季开始上升，至去年5月以来一直保持在 70% 至 80% 的高位上。例如东亚地区热闸板卷的成交价格比3月份的最高位下降了 14%， 中国汽车海外市场份额的增加亦与降价出售有关。11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 28%， 但单价就下降了 10%。 印度股市的市值已超过香港，成为全球第七大股市。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数据，截至11月底，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的总市值是39,890万亿美元，而香港是39,840万亿美元。星期一，印度股市基准 Nifty 50指数再创新高。今年迄今为止，该指数已经上升近 16%， 并连续第八年上升。相比之下，香港基准恒生指数今年已经大跌 18%。印度是今年亚太地区表现最突出的市场之一，流动性的增加、更多国内投资者的参与，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所带来的全球宏观环境改善，都推动了印度股市的发展。明年印度大选，根据预测，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可能再次获胜。汇丰银行分析师认为，在政策连续性的预期下，可能令在明年前3-4个月出现牛市。印度的银行、医疗保健和能源是明年走势最好的行业。此外，汽车、零售商、房地产和电信等行业在2024年的前景亦较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